欢迎收听讲道学，我是周广亮，
我是周大吉。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
传道人一定要讲道，可是我
一脉相承，
同一心志，
接受神的托付，
分解神的真道，
牧养教导神的群羊。
良友圣经学院
讲道学。
主内弟兄姊妹，我是周广亮，欢迎上课了。这是第十八课，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八课的课题是讲章的结论。结论，我们终于从整篇讲章的结构有引论、本论，本论我们特别强调解经式讲道，到本论的充实，然后呢，来到结论了。那么讲结论之前呢，再次提醒你，我们充实讲章的四种方法，第一是解释，第二是论证，第三是例证，使用例子是最常用的，第四呢是讲应用。应用跟实践呢，在上一堂课提醒你是非常重要的，每一次讲到呢，在结论的部分要记住如何鼓励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指引推动听到的人活出整篇所讲的道。这一堂课我们讲到的结论呢，分简单的三个部分。第一，制作结论的方法，有十个要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提醒结论的禁忌，要留意要小心的。第三，分享结论成功的要素。那么这三大段讲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个讲到的检查的基本的问题跟表格，我很快的也会给你做一个介绍。好了，我们先看第一结论。那么作为一个引言，这堂课三十分钟的引言来说呢，结论是全篇讲章最重要的一环。如果不好好的把握结论呢，整篇讲章就会失败。大致来说，一篇讲章的引论呢，贵在趣味，引起兴趣；本论呢，贵在丰富的真理；而结论贵在力量的简洁。有力的结论才是好的结论，因为你讲到要带着属灵的能力。属灵的能力不是声音大，而是圣经真理的内涵，它的宝贵。在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，应该先有引论，还是先有本论，还是先有结论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呢？这个问题是值得问的。很奇怪的，不是先有引论，引论是最后写，先应该有的是这一篇圣经真理的结论，也就是这篇讲章应该先有一个目标。如果是讲彼此相爱，要怎样彼此相爱，要达到彼此相爱的什么，是彼此饶恕呢，是互相包容呢，还是什么？你要先有一个目标，这篇信息的中心思想指向什么，那个目标就是结论。一篇讲章能不能够达到目标，是从结论里面能够听出来的。当然就像出门旅行，最主要的不是决定坐火车、坐高铁、坐什么大巴，而是你要去哪里，你的目的地是什么。先有目的地，然后再看坐火车方便，有没有高铁站，有没有大巴，甚至坐船坐飞机。讲到这篇信息，我们讲充实讲章的时候说经文的分段呢，找出里面的圣经资料啊，然后整理大纲啊，写出中心思想啊，这些都有的同时呢，你会看到一个目的地，目标就是它的结论。 这样有了结论，再重新的整理丰富你的奖章，这是结论的重要。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，我稍微提过，那就是如果时间不够，引论、本论、结论要牺牲哪一块呢？当然是引论。如果时间再不够，要牺牲什么呢？牺牲本论，必须要讲结论，因为结论就是最后的目标。我真的听过曾经有神重用的仆人，因着时间不够，前面的人讲得太长，他站起来，他把他预备的都没有讲，他说我只讲结论，那个印象深刻，因为结论就是他的最终目标。好了，首先第一，制作结论的方法，第一个方法是最常用的，重述大意，或者是重温大纲。假如我们想让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且牢牢记着讲过的要点，那么重新讲述大意是很有效的方法。但是讲的时候呢，留意下面这六个小点。那么重新讲的时候呢，要短，要精简，不要重复讲述的内容，最好稍微换一个角度，精简扼要的讲出来，讲重点。我们中文呢，可以用四个字四个字来很工整的来表达的话呢更好，能用片语的话更好，但是也不要太做作，真实就好了。第二个，重述大意呢，不能够加进去新的内容，免得分散注意力。第三，重述大意的时候要清楚，咬字发音要有力量，使人明白理解，或者是加深他的明白，加深他的理解。第四呢，我前面稍微提了一下，但是解释，重述大意不是重复你讲的大纲，是简单扼要的讲。第五，重述大意呢，也能够推向一个高潮，带来诚恳、简洁、有力量的果效，因为你还是要达到这个目标，这是讲到的结论嘛。那么，最后呢，留意的最好是熟练背诵，不能照着你的这个讲章纸讲讲呢，结结巴巴的，没有把握似的，一定要背得很熟，这是你的结论。重述大意，整篇的本论的要点，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是直接劝导，直接劝导，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的劝，最古老的方法，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。可以从全篇讲章你觉得最强而有力的那一点开始，要彼此相爱，不彼此相爱，我们就没有幸福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直接针对人的良心，诚恳建造，正面的把神的话的那个力量给带出来。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上一堂课我们也讲过的应用了，实际应用，实际应用。圣经的真理都可以跟生活连上关系，连不上关系，信仰跟生活就脱节了。在生活中实行真理，应用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讲道的目的，所以将实际的应用给提出来。第四个方法呢，就是圣经章节，圣经章节。在讲道的过程中，把主题中心思想解释清楚，让听的人明白，这个时候呢，再有力的重复一遍主要的经文，让圣经的话留在听到的人的心中，使他有深刻的印象。圣经章节作为讲章的结束呢，可以给人至少它是神的话，不是你所创作的任何一个原则，任何一个想法。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的第四种方法。第五种呢，是一般的老百姓啊， 听到的信徒喜欢的，那就是好的见证故事。见证故事，感人的故事，高举耶稣基督的，能够说明你所讲到的哪一方面的真理的，或者是信心的，或者是感恩的，或者是喜乐的，或者是传福音的，有这样的见证呢，好好的讲一遍，不要太长，把重点带出来。第六个方法呢，引用赞美诗。赞美诗是很好的属灵作品，尤其是经历过时间考验，多人常常唱而受感动的诗歌呢，你做讲到的结论来读一遍，甚至大家都会唱的时候呢，唱一遍，然后再把其中重要的句子或者是副歌宣读一遍，跟主题有关联，也是你讲到信息的一部分，是很好的引赞美诗。第七呢，是选择诗歌。那选择诗歌呢，包括了诗啊、诗词啊、格言呢、好的语句。因为现在呢，这个上网很方便，也有微信啊、微博啊、电邮啊，大家分享的好的语句呢，精简的也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讲道的结论，当然它的内容要跟你的大纲是连贯一致的。选择诗歌，这是第七个方法。第六个方法是引赞美诗。那么第八个呢，是比较特别一点，是创意的了，就是没有结论。没有结论，传道人不讲结论，突然停下来让会众自己去琢磨。那么要做没有结论的结论呢，传道人需要在本论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，它是另外一种高潮。举例子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，讲到的人讲，少年人问耶稣什么是善事这回事，最后一节是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那么在结论的时候，如果以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来做结论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反问，假如你是这位少年人的话，其实当时是青年人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又会怎样决定呢？用一个疑问的话让大家去想，这句话不是认真的结论，但是呢，它也能够达到结论的果效。再发出问题，停几秒，让会众在心中去做自己的总结。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，因为你的结论呢，在本论讲的时候呢，已经指向自动，大家心里面都明白了，都有数了，都有底儿了，可以不必再啰嗦讲一个结论了。这种方法比较少用，但是在特殊的时候可以做没有结论的结论，其实它的结论已经延伸在整个的本论里面。第九种方法是所谓的最后的话。最后的话，最后的话当然是重要的了。如果用使徒保罗写保罗书信的习惯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会讲末了，对吧？末了，那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这是保罗说的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接着保罗就说出穿戴全副军装的道理，打那属灵的战争。那这最后的话是有力量的话，发自内心肺腑的话。什么时候用呢？有的时候比如说很特别的聚会讲到传道人要离开这里，或者大家要分散了，要做一个什么结束的礼拜，有一个最后的话，有些劝勉的，有的时候 老传道人要交棒的时候讲最后的话呢，我觉得都是非常深刻的。做结论的方法，重述大意，直接劝导，实际应用圣经章节，第五见证故事，第六引赞美诗，然后选择诗歌，第八没有结论，第九最后的话，还有第十个方法，那也是我们常用的，就是祷告交托。结论基本上简单的都讲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你的祷告的内容是这篇讲到的结论里面的结论，是你讲到的一个结论，把你今天所讲的道的信息的核心那个目标要推动的内容呢，放在祷告里面，求主恩待，求主帮助。
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的和合本修订版说，我们不像许多人把神的道当商品贩卖，而是由于真诚，而是受命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保罗的时代，有人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，今天讲道人的动机如何呢？求主怜悯，并且赐给我们纯洁的动机。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。
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八课，我是主持人之一周广亮。我们在这里学习讲章结构的最后一部分结论，那么已经讲过制作结论的十个建议，十个方法，现在来第二大部分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在讲章的结论要小心的提醒，就是结论的禁忌。结论的禁忌有六个小点。第一，不要客气，因为你是站在永生神的立场宣讲神的真理，要坦白真诚地讲出结论，不要客气，因为这不是什么社交啊，也不是什么开会啊，更不是搞什么商业活动，不要客气，真实坦白直接地讲。第二呢，留意禁止讲笑话，你如果有轻松幽默的话，可以在引言的部分讲，让大家的心松一松，或者是有一个亲切感。在结论呢，不是讲笑话的时候了，结论是严肃的时候，是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是生命永生跟永恒国度真理的时刻，是正经的时刻，不要讲笑话。第三，不需要大声疾呼。以前呢，人比较情绪化呢，大声的讲好像很重要，但是现在在这个修养操守上呢，你所讲的声音清晰有力就可以了，何况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所谓的麦克风啊，话筒啊，能够听得清楚明白，坚定有自信就好了。在结论第四呢，要留意的是不要加进去新的内容啊，新的经文、新的思想、新的内容，那个是要在本论里面处理，本论要丰富，但是结论呢要精简，不要加新的内容。第五呢，不要使会众分心，听到的人分散他的注意力，那就不好了，要集中，因为这是要达到目标的时候。第六，不要千篇一律，不要千篇一律。很多信徒弟兄姊妹来电话说教会传道人讲道不好啊，这个那个，一方面当然在讲道学没有下功夫，另外呢对圣经真理呢的追求啊，或者学习呢各方面条件不成熟。不过我们自己讲道的人也要勉励，结论不应该千篇一律。刚才讲了有十种方法，我们好好的祷告，付上代价，把最好的呈现给弟兄姐妹，给听到的人，那就是呈现给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所以这是六个提醒，不要客气，禁止笑话，勿大声疾呼， 不加新内容，不使会众分心，不要千篇一律。好了，第三方面，结论成功的要素是什么呢？结论成功的要素，那一讲要素呢，我们当然要掌握了，除了这个方法呢，要素也要掌握一下，六个小点，六个小点。第一，要自然，自然，不能够勉强，不要做作，也不要硬凑。明明讲话是这样，到了向讲台去讲话呢，变成另外一个声调了，好像是个公务员做领导的，好像什么村干部啊，什么什么，讲话的声调不一样了。脖子也硬了，哎，这个眼睛也好像，这不自然不可以。人要真诚自然，活出真我，在神面前怎样生活，在人面前怎样生活，对吧？所以讲道的风格很重要。第一，结论要自然，不要勉强。第二呢，要单纯，单纯，复杂深奥的结论不是好的结论。因为前面也讲了，禁忌是什么呢？不要加进去新的内容在结论里面，这是刚才第二大点的第四小点嘛，对吧？要单纯。第三，成功的结论呢，要使每一个听到的人感觉到这些话是对他自己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啊，有的时候像做广播，我现在是跟，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，或者是听 MP3， 或者是在良友圣经学院网站呢，是我一个人跟你讲，我们有直接的交流的这样的感觉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，也是这样操练的。要使每一个听到的人感觉结论呢是对他讲的，对他的什么讲呢？对他的耳朵讲吗？不单单是这样，是对他的内心讲，因为你是用心预备讲道，你是蒙召传扬永生上帝的真道，拯救世人的福音，使流泪的人得安慰，使软弱的人得刚强，使迷失的人找到方向，使缺乏的人得到满足。这是神的话语的应许，使没有盼望的人得到美好的指望，这是我们讲道人的使命，当然用心跟他讲。第四个成功的要素，那就是结论要短，一个字，短。四十分钟的讲道，结论五分钟可以了，五六分钟，对吧？第五，结论是积极的，正面的，推向神的道，走在更接近神的方向里面，这是我们的好消息。耶稣基督拯救世人，他的两只手是打开的，无力的，孤单的，昨天晚上流泪的人，今天你听到神的话，圣经的真理，你是有盼望的。人生短暂，那不是悲观，人生短暂使我们看到更长久的宝贵的应许，永生的盼望，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个盼望。所以结论应该是积极的，带着盼望的，结论是有力量的，有生命的。第六，结论成功的要素，也是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个要素，结论应该精神给提起来，生动全力的清楚的把它宣讲出来。我们讲到就是为了结论，就是为了这个目标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把神的道讲解明白，对吧？按照正义分解这里的道，建造人的生命，多么宝贵，多么有意义的事工。好了，这是结论成功的要素。我们讲讲章的结论呢，基本上讲完结论以后呢，剩下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操练了，反复的操练呢，好像运动员每天要跑。你不是说我都会跑了，跑五圈跑十圈，但是跟游泳跟操练身体一样，反复的讲，反复的操练。 那么讲章的制作方法都讲完了，现在给你提一个讲道的检查，好像身体健康检查一样。这是一个附录，介绍讲道检查的方法，做自我的核对，那么给自己或者亲密的同工来使用的。我下面用大概3分钟的时间提一下五方面。第一，讲员和会众的关系，那这个方面就很重要了，你常常朝着这五方面去思考讲员跟听到的人的关系。第二，讲员传讲的态度。第三，信息的传讲，就是你讲到的传讲了引论的部分。第四，信息的传讲本论的部分，这都是我们学过的了，前几堂课讨论的。第五，就是刚才讲的讲章信息的传讲结论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五部分每一个来做一个检讨。第一，讲员和会众的关系，问四个小问题。一，讲员的仪表，服装是否整洁，头发是否梳理好，鞋子是否擦干净等等。第二，讲员的态度，第二大段也有态度，但这里也提一下，是不是诚恳忠实友善。第三，讲员的权威，是不是胆怯傲慢还是平凡。第四，会众的反应，是不是敌对还是留心有兴趣。这是第一方面的反省。第二方面的检查，讲员的态度。第一，姿态，表情、眼神、手势、动作、姿势怎样。第二，声音的高低、速度、轻重、美丑、音色、语流等等。第三，讲员的语言范围、语言结构怎样，是不是具体，是不是流利。第四，措辞用词是不是恰当。第三方面，引论了，信息的引论，吸引吗？题目重要吗？会众有兴趣吗？有没有引进本论？第四呢，本论了，中心思想是不是单一伟大清楚呢？本论的结构好不好呢？例证是不是恰当而且说明真理呢？第五，信息的结论，是不是有力量，给听众深刻的印象，是不是和本论相称呢？有没有指引听到的人去遵行实行圣经的真理呢？以上是讲道学第18课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我何等爱慕